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前段时间呢我看着网上热搜一个电视剧叫女医明妃传，大家非常的喜欢这个电视剧，说的是明朝朱祁钰朱祁镇这哥俩互相给这个 PK 的时候，
对对对，
有一个女医的这么一故事。这个电视剧呢没看全，所以咱没有发言权。这个史实我了解，当然这个明妃肯定是没这人嘛，
嗯，
所以我对这个电视剧的演绎没有发言权。但是今天呢咱们可以就此聊开一个问题，
嗯，
就是聊聊宫廷里边御医他们这个工种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啊，真实的御医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要讲的这个点我觉得非常的劲爆，就是御医除了给皇上看病之外，他，我说一句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劲爆，他是皇帝死亡的见证者。皇帝临死前第一个知道的一定是太医啊，不可能是大臣呢。医生一号脉就知道他还能活俩月，这是医生第一个知道，可以说太医是完全见证帝王死亡过程的人，一定是这样的。先是太医和御医知道他要死，然后见证去救他，救不活他死了，才会昭告全朝的文武大臣，然后是布告全国老百姓跟着在这儿穿孝，这是古代的一个规矩。那一定是太医知道皇帝要死了。所以咱们看看啊，从太医的这些个诊脉的这个脉案，就是现在咱说的病例当中，就可以看到古代皇帝他们的身子骨怎么样，他们都是怎么死的。所以今天呢咱们聊一聊这个，就是不好当的御医呀。
嗯，
说以前呢在宫里边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皇帝离世，说的文绉一点吧，就是驾崩，更让大家惊慌失措的。这可以说不光是朝廷，是当时整个国家一等一的大事。但是呢，虽然大家在皇帝面前跪倒在地口呼万岁，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万岁，
嗯，
所以你必将还会面对死亡这件必然来到的事情。即便是举全国之力用全国最好的御医帮你去诊治，到最后也是无可救药。可是有一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御医们给皇帝治病一旦失败了，很可能这帮人将面临的境地或者惩罚也都是他们难以想象的。所以说为什么第一点的呢抛出来，御医不好当，治好了病是你的义务，没治好是你的罪过。所以呢这帮人不好当，但是他们也是传奇人物，就是皇帝临终最后的见证者。咱们先说第一个，先咱们按人来说，这样大家呢听着比较有兴趣。
好，
先说第一个清朝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乾隆，被细说了无数次了，咱们还原一个真实的乾隆。这乾隆的临终时候的医案，就是他的病历啊，是从乾隆63年12月开始的。那么为了说在位时间呢不超过自己的爷爷康熙皇帝，所以乾隆呢就给自己定了一规矩啊，我当政60年呢，我就得让位，
哎，
把这位子让给嘉庆皇帝，我的儿子，我没死，我也不能当皇上了，就当个太上皇。但是虽然他让位了，可是没让权。在皇宫里边，咱们知道，当时到了嘉庆了，对吧？过了年之后就是嘉庆元年，在老百姓的日历上啊，写的是嘉庆元年，但是大家殊不知，在皇宫里边用的日历还用的是乾隆纪年。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让位不让权，乾隆其实真正把持朝政是一直到死为止的。那么当时呢他已经是太上皇了，是88岁高龄了。乾隆是最长寿的一个皇帝，这个不能否认，身体是倍儿棒。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当中，一般人来说啊，那一定是疾病缠身苦不堪言呢，就熬着等死了。他呢，这个他的病历当中记载，身体并无大碍，没毛病，
嚯，
88了，没毛病。而且呢，这个御医当时有这个明文记载，因为这个医案里边记载的非常详细，谁给看的病，这责任到人的，
嗯，
叫做沙维医和钱景这两个御医。
哦，
他们的诊脉结果显示什么呢？说乾隆皇上80多了，快90了啊，这快临死了已经， 临死前一个月，叫脉象安和。你看脉象是安和的，
嗯，
只是心气不足，身体发软，夜间少寐，这是老年的通病吧，晚上睡不着觉，
觉少，
哎，觉少，身体发软，腿脚没劲儿，这也是通病，哎，然后开的药方呢是什么呢，叫参脉饮，人参，
参
啊，参脉饮就是补中气的嘛，
脉是麦子的那个脉，
脉是脉搏的脉，
哦，脉搏的脉，
咱们现在也有好多这种所谓的脉饮，
嗯，
啊，这种也是呢，比如说感冒了，这个身体虚弱的话呢，比如那生脉饮，生是生熟的生，
哦，
生脉饮，现在有这种药，然后呢灯心竹叶汤啊，这应该是清心去火的，
嗯，
还有呢养阴御神汤，这是为了皇上能够安眠的，镇阴御神汤，你看这也是安眠的，
嗯，
参连饮，这些全都是滋补的，
嗯，
按理来说呢就没有什么治病的药，可以看得出来乾隆本身没有病，
嗯，
所以吃一些保健品就足以了，
保健品，
哎，这些都是帮着乾隆啊补气呀，啊，补血的一些个调理的药方，这些个补剂呢虽然说有一定作用，但是乾隆皇帝已经是年老体弱了，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他没有病，但是死亡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呢他最后是得了一个善终，
哦，
乾隆没有病，善终，所以说乾隆这个人这辈子非常的传奇，这辈子没吃过苦竟享福了，而且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个人呢属于是武也能武，文也能文，到最后活到岁数这么大，
哎，
而且是无疾而终，这乾隆皇帝了不得，这是一个有福之人，
对对对，
在清朝的这皇帝里边都算是有福的，
嗯，
好，这乾隆，咱下边说说嘉庆，就是乾隆的儿子，这嘉庆呢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在位是25年，在公元的1820年去世，享年是61岁，
嗯，
活得不长，当然在古代61岁差不多了。
嗯，
他的死因呢，咱们从他的医案病历上看，是源于一次暑热风寒，中暑又着凉了。按说这个不应该死，
对呀，啊，
但是第一呢，就是他的岁数60多岁了，
哦，
啊，有情可原，对吧，
嗯？
说当时呢，嘉庆皇帝已经年过60旬，身体相当的健硕。健硕到什么地步呢，在军机处的上谕档案当中能看得出来，没事去跋山涉水，骑马射箭，
是吗，
60多岁一老头了，这身体还能这样呢，确实还不赖啊，说的身体挺好，而且呢还记载他经常是不知疲倦，玩起来就忘记时间，这么一个人。
嘿，
那么嘉庆皇帝呢说是去在这个奔往避暑山庄的路上就偶遇了这什么呢，偶感了暑热，咱知道他去这个避暑山庄是为了避暑，
嗯，
在路上必然天气还是很热的，很燥热的，
哦，
他就中暑了，咱说中暑其实说大可大说小可小，中暑能死人，
嗯，
中暑呢喝点儿藿香正气也能好，
嗯，
就看你中的程度和你是不是重视了，
嗯，
他就中了暑了，到了避暑山庄麻烦了，避暑山庄各位不知道去过没去过，跟山西五台山有的一拼，
嗯，
大夏天三伏天，正是7月份，在北京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开空调都觉得热，7月份到五台山或避暑山庄，晚上不盖被我睡不了觉，
哇，
不用开空调，所以他那地方反差很大，所以你本来中了暑了，到了避暑山庄又着凉了，
哎呀，
因为那冷啊，
嗯，
再加上路途劳顿，这个一路颠簸，身体状况就越来越不行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非常勤勉的嘉庆皇帝，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工作的皇上，
嗯，
这个时候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就继续拖着病体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终于到最后积劳成疾了，而且呢这一病啊是不到一周就驾崩了，
这么快
啊，对，到避暑山庄之后一周就没了，所以说呢别人非常的惋惜，你看当时甭管多好的医生，有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人呢好像就是命一样，甭管多好的医生在你身边，
啊，
你中个暑再着个凉，一礼拜死，
该不是没了。
别人可能呢熬点，这穷人家的可能说没有大夫看，没钱吃药，自己能熬过去。有时候你想，这真可能是命，对吧？
嗯。
那么，当时呢，随行的他的这个御医叫郝进喜，叫商敬卫，还有呢叫李树明、苏玉，这几个人都参与了嘉庆皇帝的抢救工作。
嗯。
他们先用什么呢？叫藿香正气丸，跟现在中暑一样。
哦。
吃藿香正气丸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清鲜的代茶饮呢，导赤代茶饮，导赤代茶饮就是去火的排尿的，
嗯，
啊，调理嘉庆皇帝这个湿热，虽然说解了表了，但是风寒已经伤到元气了，导致嘉庆皇帝呢是虚火更旺，咽喉肿痛，而且呢气喘，最后呢御医们开的这个参脉定喘汤 最后开的药也没救了嘉庆的命，嘉庆就死于了一场中暑加着凉。
嗯，
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的皇帝包括皇后啊都有类似的事件，咱们下一节回来再接着说不好当的御医呀。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咱说什么呢？说说光绪皇上。光绪皇上在清朝历史上啊是比较晚期的了，并且呢病是真多呀。说现在啊咱们清宫这个医案里边记载最多的就是光绪皇上的病例，又多又全。说光绪在位是33年，这期间呢他的病例啊已经有1000多条了，就是他是看病最多的。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在戊戌变法之前，维新变法之前的20年，他的这个病例并不是特别的多，只有什么呢？76次，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76次。但是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被囚禁瀛台，给关到中南海了，哎，给他隔绝了。这10年当中，他的这个病例达到了900多次，就看得出来是郁闷的呀，
是心情
不得势了。
嗯，
这样一算下来呢，咱看一算下来就是每年得让御医给他看病90多次，差不多呢每个月都得看病，
这样的
这么一个情况，每月都看病。尤其是在光绪34年他死之前一年当中，3个月，从3月到7月这200多天里边呢，有他的这个医案的记载就是260次。那换句话说就是
天天看病啊，
天天有一天还能看2回的时候都有。
哇，
所以给他看过病的这个御医呢有30多人，其中有一个叫陈秉钧的，是诊疗最多的一个，给他主治的大夫，
最辛苦的陈大夫，
给这个光绪皇帝呢看过100多回病。
嗯，
那么咱说这个病啊，这东西啊也得看，也得看命。有的时候这病啊小不见得治得好，病大没准还能治好了。所以呢也有太医治不好的病。这光绪的病呢，从病案上看的话，御医呢都强调说什么呢？记载的是脉沉弦数，就是啊他的脉象特别的沉。
嗯，
我不是大夫，我只能去原文的复述，我不能够去批讲说这到底是什么病，对吧？咱不负责任了。那么主要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说他这个症候啊就是肝脏郁热，肝旺脾弱，心肾两亏。那后边两个我解释不了，前边两个我能解释得了，就是肝气不舒，郁闷的，憋的，窝的，这咱可以解释得了。那么光绪呢就自己感觉到他的口述是什么呢？饮食没有口味，吃不下饭去了，经常有耳鸣的现象。耳鸣的现象呢在中医里边，这个我还可以负责的说，听过肾亏有耳鸣的现象出现，看得出来又郁闷又憋气又肾亏，这么一个
没好地儿。
但是肾呢又是人的一个本，对吧？这个要坏了的话不好弄。那御医认为啊，说光绪皇帝本身是天生体弱，所以造成这些个现象的。
嗯，
治疗上呢都按照这些个症状给他开方的，就是按照症给他开方，不过呢没有什么效果，换句话只是看到什么现象就出什么方子，没有什么大的效果。在对光绪皇帝的诊疗过程当中，有些人和事儿就特别值得关注了。什么呢？首先来说就是光绪皇帝啊，在清朝末年有一点好处，当时呢外国人进了中国了，
对，
中国有了大使馆了，外国的大使馆，那就有这个洋人可以给他看病了。所以呢光绪人家看过西医。
哦，
这法国驻京使馆的医官叫多德福，还记载这个多德福，哎，多大夫。多大夫在光绪被囚禁27天之后，被囚禁才27天就进宫给光绪皇上看病来了。哎，那么他呢就根据光绪皇帝描述的这个病情，并且人家更科学，干嘛呢？给光绪皇帝做了一化验。
哦，还
做了一
化
验，这不是更科学一点吗？
嗯，
最后认为光绪皇帝的病啊叫做腰火肠症，他原文写的腰火肠症。
嗯，
我不是医生，不知道这什么症状，但后来呢他这个古籍里边是有批注的。
嗯，
就是什么呢？按现代话说就是肾炎。
哦，肾炎呢，
肾炎这病挺疼的。
哦，
我身边有人得过肾炎，腰疼，挺疼的。那么呢这个多大夫呢就认为说应该呀就避免肾功能过度劳累，你像你得养着。嗯，并且呢建议说呢，这个从食疗上来说，喝点牛奶或者人奶，他写人乳，人奶或牛奶，这食补上建议呢用这个外阳地黄末或者用这个拔火罐这些个方式来治疗他这个病。就是杨大夫给出了一个方案，这是西医的方案。不过当时呢这些个光绪身边的御医啊，就没有采纳这个多大夫的意见。正好赶上什么呀？ 维新变法失败，换句话说呢，老祖宗的章程不能改。
嗯，
你是一皇上看西医，成何体统啊？
嗯，
对吧？还让他按照这个保守的中医的疗法。但是咱在这儿也说一句，咱们并不是说歧视中医不好。
嗯，
可能这几个大夫确实没对症，亦或者说，这几个大夫他会治这个病，
嗯，
因为某种政治原因，他不敢给光绪治好了。毕竟上边管辖着一个慈禧老佛爷呢，
哦，
老佛爷就想置光绪于死地，
天，
或者一辈子掌控着他，也可能能治，但是不能给治好了，
就吊着他的命，
政治目的。
嗯，
那么后来呢，也不能说一直这么下去呀，
嗯，
也略有起色。说经过了一年多的治疗，我的妈，这人成药罐子了。
嗯，
要说一年多没病，这吃药也吃出病来了。
嗯，
光绪身体似乎有了起色了。
哦，
在光绪27年到33年这个7月之前，
嗯，
竟然。宫里边查没有他的病历医案记载，
哦，
比如说这段时间好像没看病，不过呢，到底是这个病好了没看，还是说宫里边资料丢失？现在这个博物馆的馆员、宫博院呢，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哦，
所以不能证明他没看过病，也可能是病历丢了。
嗯，
那么这没治好之后怎么办呢？后来有点起色，又开始不行了。这时候呢，就用了一个新的名词儿，光绪皇帝开始用啊，中西结合疗法。
哦，这样子，
哎，开始用到这个了。
嗯，
说从光绪的33年，公元的1907年7月份开始，咱就看到一个新的御医出现在了光绪诊疗队伍的这个医师的名单上边，叫做丽君。他呢，哦，是在7月到8月之间给光绪皇帝看病的这么一个人。哎，
嗯，
这个人呢，咱说他呢是这个一共。参加了诊病23次，这丽君呢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么一个专家。
哦，
他自己本身学的是这个，所以呢，他在论述这个病理的时候啊，就经常会用到西医的这些个论述方法，包括解剖学的知识。
哦，
哎，光绪能让这么一个人给他治病治一个多月，就别人都不用了，这个月呢，
嗯，
我就用他，恐怕呢也是光绪皇帝比较信任这个人，就中西医结合的疗法，
嗯，
哎，对他是寄予厚望的。可是呢，治了一个多月，光绪皇帝的身体还是没见好。
嗯，
哎，所以啊，又改由这个丽君和陈炳君，就是你再招一个人吧。陈炳君是之前给他治病的那个御医
啊，
是一个中医，说你俩一块儿吧。然后再招一个叫这个曹元恒的，
嗯，
啊，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医，说你们一块儿，中医呢他们来负责，你呢来负责西医，弄一个专家诊疗团队，
嗯，
这样你们一块儿给我治病就可以了。但是啊。这仨人一块上手，结果导致什么呢？就是光绪皇帝这身体啊越来越不行，病情越来越重，
啊，
哎，他治不好病啊，他着急呀，啊，
嗯，
对吧？谁病了脾气都大，
对，
皇上这么大权力，他更得有脾气了，
对，
所以他就训斥太医啊，可能是病拿的，也可能是他对这太医呢也不太
满意
了，
嗯，
就训斥说什么呢？我这个头晕脑热的这毛病啊。一直没给治好了，
嗯，
经常呢是复发，所以呢你们一直就给我吃药，而且是各种的温补泻的药，丸散高丹的药，
嗯，
就光绪皇上这么说什么意思？就是你能给我吃的药全吃了，
嗯，
整个药铺的药全尝一遍了，
嗯，
啊，什么七七八八的开了这么多啊，可也没见什么效果，现在呢还生出许多其他的病症，我看都是因为乱服药造成的，他就认为。你们给我吃的药有毛病，
嗯，
亦或者根本不管用，好人都得吃坏了。
是，
他呢还当时直接指责呀，给他看病最多的这个陈炳君，
嗯，
因为你给我看病最多吗？
嗯，
说你每次用药都不对症，而且诊脉的时候呢也是例行公事的样子，这样怎能仔细推敲病情？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他看得出来，
哎，
这几个御医没用心，
嗯，
但是他为什么不用心呢？也许不是他不想用心，迫于老佛爷的压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说你们还号称是名医，怎能如此草率？这个陈炳君呢被点名训斥之后啊，光绪半个月都不让他给他自己看病了，这人我不用了，
嗯，
然后呢其实啊御医给皇上看病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呢这光绪皇帝病情不见好，只能冲着这些个御医撒气。那么御医是不是有本事呢？真的有本事，为什么呢？他们看出了皇上命不久矣，并且在自己的医案里要写这档的事情，这是发生在光绪临终前4个月， 啊。那么各地呢，当时说御医看不好没关系，各地来举荐名医进京给皇上看病，大家一块会诊。这其中呢有记载，就包括什么呢，叫杜忠俊的、张鹏年的、周景涛的，这几个都是当时地方的名医被招来京城。那么他们看过光绪的病之后下出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呢？
咱们下节回来再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这么一富翁，他这儿子呀不认字儿。别人就劝这富翁说，您家里边这么趁钱，对吧，美中不足，孩子不认字儿，您呢花点钱给孩子请一老师办个私塾，教他认字儿啊。这富豪一听啊，哎，有道理，于是呢就请一老师。这老师啊一看这孩子，说今儿呢你没基础，咱们从零开始啊，先教你写这最简单的字儿，写一。这一怎么写呢？就是一画啊。写完之后记住了吗？记住了。再教你写这个二，二呢就是两横。写完二之后呢，咱写三，这三呢就是三横。刚教到这儿，这孩子不耐烦了。随后呢，这富翁的儿子呀就十分得意的把笔往那桌子上一扔，就跟父亲说了，说哎呀，这写字太容易了，我已经完全通晓了，您就把老师辞了吧，省点钱没用了，我都知道了。这富翁听完之后特别高兴，哎呦，我这儿子天才呀，啊，刚上了半天课，这字儿全都认识了。行了，这富翁也是啊，钱狠子，一听这个得了，赶紧把老师辞了，咱别再交学费了。于是呢辞去老师。有这么一天呢，这富翁想请一朋友啊过府赴宴，来家里喝酒来。这朋友寸了，姓万。这富翁不认字儿啊，一想我儿子上过学呀，他认字儿啊，自己都说了通晓义理了，把他叫来说，儿子呀，帮爹写一请帖啊，请你万叔叔啊中午到咱家喝顿酒来。这儿子领命，得嘞，您等着吧，就回去写去了。说好了中午到府里边来喝酒来，上午就交代这差事了。都过了中午了，一看呢朋友也没来，儿子呢也没露面，这富翁啊可坐不住了，来到儿子书房，一看儿子呀伏案擦着汗正接着写呢，就过去问他说，一请帖你写多长时间呢？你万叔叔怎么还没来呀？爹您等会儿，什么万叔叔，这都快到中午了，我才画了5000画。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光绪皇上的病呢看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不见好，所以呢下令从全国各地招名医进宫给皇上看病。刚才说了来了，
嗯，
但是呢光绪皇上的病症实在是太多太杂了，他不是一个毛病，他并发症很多的。在最后生命当中最后一个多月呀，光绪这个腰疼是极其严重的。其实这也应了刚才咱说的那个多大夫，对吧，给他化验之后说你是肾炎。
对，
这症状是和对是对得上的，腰疼很厉害，他自认为呢是服药过多了。这个确实也是因为服药多对肾脏对肝脏都有伤害的
啊，
而且越服药就感觉这病情越重了。
嗯，
并且告诉御医说你们开方子的时候确定要明确了你有没有疗效，他说你不能够以药试病，换句话说你不能把我皇上当一小白鼠用。
嗯，
你们得确定好了。其实呢御医心里边啊是非常明白的，皇上已经病入膏肓了，现在喝什么药是做样子来看，我们在积极抢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但是呢他不敢说出来，说皇上要死这是一个大忌讳，甚至会掉头的，大家都不会再说这个事儿。甚至呢还必须在病例当中，就是医案里边要自己隐瞒这个事情，不能让皇上知道。咱说这个从地方选拔来的叫杜忠俊的，
嗯，
这位御医在他的《德宗请脉记》里边就记述了他参与抢救光绪皇帝的这个事情，
嗯，
并且呢在记述每天诊疗的这个病例当中啊，他就写到了说什么呢，与于暗中有时时虚虚。他看得出来，他当大夫的看得出来，这些个病例里边有真的有假的。
嗯，
哎，恐有促脱之语，就是呢推脱。
嗯，
这话写的不明不白，两头堵，你不能治我的罪，也不敢说实话。他就预见了，他预见什么呢？说 光绪之病危在旦夕。
哦，
他已经看出来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嗯，
但是内务府大臣呢，他当时这么写病历了，
啊、
哦，实在人，
嗯，
一看从地方选拔上来，不懂规矩，内务府的大臣就赶紧给他劝下来，
赶紧
说你第一不能这么写，
嗯，
你会吓着皇上。
嗯，
第二，为了你自己保命，你也不能这么写，就不许他照实了写。
嗯，
所以呢，杜忠俊只好在当天的议案当中写的什么呢？
嗯，
就是他写的“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他写的这行字儿。他自己给删了，又重写了一份。
哦，
哎，这是据研究员看这原稿的时候发现的。
啊，
哎，你看他不敢写。那么杜忠俊呢？他的预测对不对呢？真对，说不出四天光绪就死。结果这份病历出完之后，两天光绪就死了。两天之后，光绪就昏厥了。
啊
啊，昏厥其实按现代话说就可以判定为他已经脑死亡了。
啊，
还喘着气儿呢而已。
嗯，
就招来了杜忠俊、还有周景涛、施焕这三个御医过来诊脉。他们诊过之后，这个时候不能再瞒了。
嗯，
实情就告诉了内务大臣，说今天晚上未必过得了，就不用开方子。
嗯，
已经放弃治疗了。
嗯，
可是大臣们呢，要求他们必须开药方。
哦，
你必须开，做样
一个过程。
哎，所以呢，怎么写随便，因为人已经快不行了，怎么写随便。于是乎呢，这几位御医就只好写什么呢？说皇上危在眉睫，你生脉散。这生脉散就是现在药铺里能买到的生脉饮。
哦，
这东西呢也是补气的、益气的。当然，这对于活人有用，将死之人就没什么用了。
嗯。
不过呢，还没等这个药熬好了，给皇上灌下去，皇上没了。
哦，就这么快？
对，御医说四天之内必死，结果皇上三天之内就嘎嘣了。
真。
所以说，这个御医是有本事的。
嗯。
看得出来，他们不能够。真把这个本事给亮出来。
嗯，
可是啊，紧接着咱就说倒霉的太医啊，
怎么了？
皇上死了跟你没毛病，
是啊，
与你无干，但是倒霉的得是你们，得有一个出口啊，
啊，
得有一个责罚对象啊，对吧？责任到人嘛，到谁呀、啊、那就是御医啊。所以光绪死后的第三天，御医这灾难就开始了。朝廷连下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先处罚各省所进谏进宫之御医，地方推举的都有错喽。哪个县长、哪个省长给我推荐的这个御医，你连带责任倒了霉了。当然，推荐来的这些个御医也有毛病，你们也跑不了。然后，陈炳钧、周景涛、杜忠俊、曹元衡等都在名单当中，均被降级留任。咔叽，降级留任，这官儿算抹下去了。官儿抹下去，紧接着是一什么概念呢？
什么？
工资少了呀？
啊，
恨不得不拿工资也得干活了。降级留任，多缺德！
嗯，
活你还得干，工资不发了啊、
嗯。
第二道呢，就是处罚太医院院使张仲元，院长你得负责任呢。
哦，
哎，张仲元、御医全顺、医事中勋等人也是革职戴罪效力，得一分钱工资没有，干活吧。
嗯，
所以你看，这御医开始倒了霉了。但是说他们救光绪是不尽心吗？不是不尽心，是他们根本救不过来。因为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呢？光绪皇帝是被人毒死的
啊，
根本就不是你想救都救得过来的。以前一直传闻说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太巧了，光绪死的第二天慈禧死的，慈禧是看着光绪死了，第二天自己嘎嘣了。
哦，这样的。
还有人说他下了毒，后来一直是一个猜测。我记得当时我在电视台干这个说北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
嗯，
首都博物馆好像就是拿出了光绪的发辫，光绪的头发、
嗯、
啊，那什么那根辫子
啊，
保存在博物馆里，
嗯、啊，
然后找到了公安机关做一个鉴定，
哦，
就是、提取他的一根头发做鉴定，
啊，
鉴定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啊，
这个千古谜案总算是大白于天下了，就可以确定他是中毒身亡的。那么光绪皇帝的头发里边。有高浓度的砷，其中有一缕头发的砷含量峰值达到多少呢？
嗯，
峰值是2404微克每克，每克头发里边2404微克。大家记住，你就算2400啊，记住这个数值2400。然后同年代的都是清朝人，咱们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清末啊，咱就说清末隆裕皇后，她的含量多少？每克里边多少呢？9.20微克，
差这么多呀？
这是一个正常人。光绪是2400多微克，还有一个就是清末一个在草料厂里边当官的看草料的这么一个人的尸体，他的头发是每克18.2微克，
哦，
顶多是九点多微克，18.2微克，它是2400多微克，所以完全确定他是因为砷中毒，那么生前是被人下了砒霜给害死的，并且呢还排除了什么呢？就是考察了他棺椁旁边的这个地理环境，
嗯，
棺椁里边没有高浓度的砷，
嗯，
换句话说，并不是说入葬之后头发沾了什么东西才砷含量超标的，
哦，
而且再查他的肠胃跟食道，砷含量也是高的惊人。那么换句话说，这是体内的淤积，是被人下毒害死的。但是谁下的这个毒，亦或者说，难道这帮御医就没看出来有人给光绪下毒吗？这个事情又成了新的一个千古之谜，不知道了。
哦，
哎，这说到光绪被毒死，那么除了皇上呢，其实后妃当中也有很多人也有病的，对吧？那么太医也见证了他们的病，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太医呢，不光是给皇上看病，后妃们呢他也得管。说晚清这个隆裕和珍妃，这算历史上很有说头的两位，一个后一个妃。咱知道光绪他的生命是30多年，
嗯，
一共活30多岁，他这辈子就是一后两妃，珍妃、瑾妃、隆裕皇后，
嗯，
所以说比起其他的列祖列宗三宫六院，这皇上太惨了，一共就仨媳妇儿。但也就是因为有这仨媳妇儿，麻烦了，针锋相对啊，
嗯，
一堆媳妇儿呢互相掐架，还能把劲儿卸了，
嗯，
就仨媳妇儿，这要掐起架来，那就是针锋相对一对一了，
嗯，
对吧？瑾妃属于不招灾不惹祸，大粗脖子病甲亢，
嗯，
这么一个有点老实有点呆的这么一个女的，
嗯，
那么就是隆裕跟这谁了，跟这个珍妃了。隆裕是慈禧的侄女，
嗯，
是慈禧保的媒，她当然向着隆裕，
嗯，
那珍妃呢，刚开始慈禧也挺喜欢她。但是因为珍妃呢也是好维新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慈禧一看，哇，你也是维新派啊，这就开始打压他，
嗯，
并且呢你抢了我这个侄女的风头，她是皇后你是妃子，怎么能这样呢？到最后溺死井里嘛，
嗯，
对吧？咱们先看隆裕呢，首先说这个皇后啊比光绪皇帝年长3岁，姐弟恋，一直活到民国，岁数还不小，挺能活的，
哦，
后来呢慈禧死了之后呢，立这个宣统，就是溥仪当皇上，他是名正言顺当了皇太后了，
嗯
啊，还有点享福。那么隆裕的这个病历医案当中记载有上百条，
嗯，
给他看病的御医都得有名字记载，张仲元呐，什么这个忠勋呐，全顺呐，人就不说了。其中呢一个叫庄守和的是太医院的院判，
嗯，
就是院长这个级别了，
嗯，
那么张仲元呢接了这个庄守和的这个班，成为了最后一个院判，相信给他看病的全都是这个级别的人，都不是主任医师了，而院长这个级别。所以我们看啊，他的这个病历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宫里边隆裕的病症是什么呢？说是由于心情抑郁，脾胃不和，肝气郁积，都是憋屈的。所以你看当皇上家人不舒服，
就在宫里面，只要是宫里面
的
肝不好，
对，老百姓吃窝头的心里边痛快。你看这宫里边锦衣玉食，但这样呢，说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呢病程也长，这病不是一天得的，
嗯，
所以想治好了基本不可能。这光绪32年4月，隆裕呢因为这个脾胃积蓄湿热，外感风凉，导致头晕身痛，腹部坠痛，病伴腹泻。哎，当时这个太医院院长是花了将近2周的时间给调理好了，并且呢这院长庄守和呀也在治疗上啊采用了比较特殊的治痢疾的手法，先是解表化湿，然后呢再驱这个邪，等于是这样一副调理之后才给他调理好了。并且还有记载说什么呢，他这病症啊多是暑热感冒，什么腰疼、气虚、咳嗽、心悸、头疼、胃部不适，就是隆裕全都这病
哦，
也就是大家小姐小姐秧子，
嗯，
哎，要是一个农村妇女应该就没有这病了。
是，
那么在这个医案当中呢还记载说隆裕皇后的有几个漱口方还有刷牙散，你看这也归太医院给他开
啊，
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牙膏了，
哦，
也就相当于现在牙膏用的是这个刷牙的漱口方和这个刷牙散，
嗯，
这也是清宫常用的这个刷牙方子给他配置的，
嗯，
那么呢还给隆裕太后啊单倍的开保健品，
嗯，
哎，开的什么呢？有记载叫皇太后清胃代茶饮，
嗯
啊，我估计这个名说出来要被那些个小广告听见，广播里又得说了，
啊，
皇太后清胃代茶饮，传承宫廷200多年秘方，确实有这东西。然后呢，养阴润燥膏，皇太后和胃御神膏。
嗯，
小药啊，这东西啊，对吧？皇太后，良阴和阳御神膏， 这都是记载的，给他开的一些个高妓，这高妓是以滋补居多。
嗯，
那么龙玉呢，是死于1913年，临终的时候是张仲元和童文斌跟诊的脉，当时脉案记载说，皇太后脉息左寸关浮散，人快没了，就脉都已经浮了。
嗯
啊，齿部如丝，就能够一点一点还摸得着，快摸不着了已经。病势垂危，痰壅欲盛，在免你生脉化痰之法，以济万一。咱们看这生脉饮放在什么呢？西洋参、麦冬、五味子、橘红、朱栗这些个东西。
嗯，
但里边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他记载的这句话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免你生脉化痰之法，以济万一。免你是什么意思？
是吗？
就是勉强再开一方的吧。
哦，
没用了，说白了就做样子看一看。
嗯，
这是说的这个龙玉。那么珍妃呢，比龙玉来说身体好像健康，年岁小吗？
嗯，
但是翻阅她的医案，你会发现这么一个青春活力的女孩一直是疾病缠身的。
是吗？
也是因为在宫里生活有关系啊。珍妃呢，她的这个御医比起龙玉来地位就得低一级了，因为你是妃子吗？所以反映出当时宫廷里边规制非常的森严。
嗯，
说珍妃呢，从珍嫔再降到珍妃再降到甄贵人，他身边的御医啊也是有变化的啊。其中呢说这个甄嫔的时候啊，这个是谁，包括到后来这个甄妃啊、甄贵人呢，咱按现代话说吧，从院长到主任医师到医生到实习医生，给他看病的大夫级别是一溜往下降，因为你的身份降了，你就不配用那个高级大夫了，一直就是这样的。那么咱看说这甄妃的病症啊是什么样的病症呢？他由于这个支持光绪皇帝变法，
嗯，
又在这个龙玉啊跟他争宠的过程当中呢又占有优势，他比龙玉长得漂亮太多了。
哦，那没办法，
龙玉在，哎，龙玉比凤姐还得寒碜点儿。真的真的，你看照片会发现，所以没有可比性，这东西没可比性，
没有可比性，
所以他占有绝对优势，
压倒性。
那就慈禧跟龙玉就记恨在心的，
嗯，
所以呢珍妃在慈禧面前就是不能所容的一个人，
嗯，
甚至呢用罕见的杖责来责罚他，拿棍子打。
嗯，
在宫里边这个打得疼不疼单说啊，但史料记载确实打得很狠，不是做样子。第二一个从颜面上，
女的
封建社会女孩被打那是丢大人的
啊，对，
所以你看给她造成了心理和皮肉的双重之苦。
哦，
慈禧这个人太歹毒了。
嗯
啊，这个杖责来惩罚她。珍妃呢受杖责之后，她的医生张仲元就负责给诊治。那么在病案当中呢就频频出现什么字眼呢？叫抽搐气闭牙关紧闭。抽搐气闭牙关紧闭，咱可以说这是打的吗？也可以说可能是气的
啊。对对对，
浑身哆嗦牙关紧闭，打应该不会打成这样，
对
吧？你看心灵上有了极大创伤。还有什么呢？叫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就还是在那儿闭着眼攥拳的抽。
嗯，
也可能是气的。
嗯，
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这个属于呢皮外伤加上心里边的内伤造成的。所以呢可见当时这么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孩在宫里受了多大的这个苦楚。
哎，
但是咱知道珍妃的死到最后不是因为病死的，而是慈禧实在恨她不死，找太监把她塞在了井里。这个井现在就在乾隆花园的后院里边，叫珍妃井，这是她的一生。所以你看今天讲了御医也好或者太医也好，给皇上看病，给皇上家的女人看病，那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是担着风险的。
是是是，
但是也从他们的病例当中咱们看到了，哦，原来历代皇帝是这样死的。
对，
嗯，
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一期哈，这个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的内容，真的非常精彩。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凡尘风雨也别解释，用尽天下的钥匙难解人间的相思。大雨将至满地潮湿，从前的电光火石多年以后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回忆就牵肠着是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心